好，我们继续来看，大般若经三贤般若的第五分三贤般若的，第十三品啊，第十三品甚深相，甚深相品，甚深相品。其实，如果你要看真如的话，我觉得可以，刚才那个真如品，大家可以去参照一下，华严经里边十回向的有一个叫真如回向。一个叫真如回向，我觉得这些，如果你要去喜欢诵经的话，可以交叉的把一些专题去，来一起来看一看的话，应该对于什么是真如，对吧？什么是真如？如果当然这个真如呢，在经里边是这样表现，如果在这个，在另外一个在唯识类的经典里面，比如说《解深密经》里面讲有。比如说有，还有在《成唯识论》啊，这里边这真如有好几种，比如说，四种真如、七种真如，对吧？他那个真如是针对于，比如说四圣谛的这样一个安利、非安利这样来讲的，那个真，但是实际上只有一个真如，它针对着其他的体系的不同的这样一个概念体系的时候呢，它是几种。其实真如只有一种，对吧？真如也就是一个念，对吧？一念实相而已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第五百六十一卷，第五百六十一卷，在这个大书的5853页，第五百六十一卷，第五分。第十三品啊，就是我们今天是到第十三品，叫甚深相品的甚深相品。实际上，那很显然讲的甚深相就是甚深般若之相，对吧？般若之自体相，般若之妙用相，对吧？般若和种性相，就是说什么叫自体相？就般若本身是什么，对吧？那般若的妙用相，就般若它有什么在用中来体现它，对吧？它起了什么作用，对吧？然后呢？般若的种性相，种性相什么？就种子，就说，哎，这个在你的听众的这个心中，它会显示什么，对吧？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当我们讲这个甚深相的时候呢，从很多方面，大多般若类的也是从这个地方来显示般若的这样一些，方方面面吧。好，那我们看一下，从这个，经文的第一段开始啊。这个时候呢，讲这个甚深相这一品第十三品，他说欲界的天子啊，还有天主地士啊，还有凡世的天子、大梵天王等等，做上首的这些，这就是说，梵天、欲界天子，对吧？地士天呢，他们这些人，大梵天，他们呢都来到了佛的这个地方，对吧？然后呢，问佛，对吧？赞佛，他就说，哟，佛所说。诸甚深法以何为相？他们也会问。我们注意到，大家如果有心的话，可以注意到，基本上在这个般若经典里边都是天种，梵天啊、地士天啊这些。因为天代表什么？天代表一种福报和智慧，代表福报和智，它比较清净嘛，十法界中清净的一种法，善道里边的比较高的一些法。这些果，所以这些人他有他的这个福报和智慧，所以他们更能够甚听甚深的这样一种法。那么，另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般若他就是说，他要破除一个什么东西呢？他不光是破除这样一个下面的相，也要破除上面的相，就天人自己的这种执着相，包括对般若本身的这样一个相的这样一种执着。如果从参禅来讲的话，就是说凡情和圣解，凡情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的。种种执着，对吧？种种烦恼啊，种种无明啊，这些东西啊。那么圣解什么东西？就是你所谓你的，比如说对般若这种相，对吧？比功德相，对这种你的这种真正的智慧，你自心的智慧，就是凡情圣解这两个都需要扫除掉，对吧？都不能够成为一种束缚。所以，甚深般若很多地方也是在破除圣解吧，我的一个理解啊，就是破除你对于般若本身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这种见地和功德的，包括你对这功德的一种觉受，对吧？功德的觉受，那是才能做到真正的清净。我们看一下甚深相品第十三，那么这些大梵天为王，大梵天王为上首，这些天人，对吧？他们来，问佛的，一起来，礼佛，然后问佛，他说，所说，在赞叹啊，说所说，诸甚深法以何为相？在问，他说， 你说的这甚深法，刚才讲的这个，比如说五蕴、六根、六尘，一切法甚深，对吧？是一切法无尽，一切法甚深，对，一切法真如，这些无尽甚深。他说这个东西甚深以何为相？他这段是什么相貌，对吧？长啥样？然后呢，佛说，他说其实这甚深法呢，它的相是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灭无所依止无性为相。对吧？这些相是什么相呢？这个相呢，其实上这个相本身是不可说的，但是用否定的方法来告诉你，对吧？当然用肯定的一个模拟词是空，对吧？讲这样一个空，然后呢就讲没有，就没有什么呢？没有相，没有作，以何为相？以无相为相，对吧？以空为相，然后呢它是无作、无生、无灭、无所依止、无性为相，对吧？无所依止、无性。这是对这个甚深般若的一种描述，对吧？甚深般若的描述，然后呢，诸天呢继续再问，对吧？他还是他说你佛说这个法无所依止，像虚空一样不可表示，这没法表达，没法示现，对吧？就这样，既然这样的话，那他说那你说的这个世间天人阿修罗等不能安立亦不能坏，对吧？如果按佛说的这种甚深法相，那么世间的一切天人修罗，所有这些呢，它也是不能安立，也不能坏。就是说，这既然这个相是如此相的话，那么其实上谁都不能动它，谁都不能安立，也就是不能够锁定它，对吧？但是也不能够毁灭它，对吧？所以它本身就是个不生不灭金刚之相，对吧？所以你们的赞美、你们的诋毁、你们的信和不信都是这样。因为实际上更深来讲，你们本身就是一个般若相，就是真如相，所以我们要来理解这样一个东西啊，就是说，他说为什么呢？你看后面一句话，他说你们天人阿修罗等皆是相，对吧？都天人阿修罗，诸有相者于无相相，不能安立，也不能坏，对吧？也不能坏。所以佛说的这个甚深法相呢，它不堕五蕴，对吧？色受想行识也不堕诸数嘛，对吧？不堕诸数，也不堕人非人数，就说什么东西都不能够框住它、限定它、描述它，什么东西都不能等同于它，对吧？所以他对这样一个般若有这样一个，诸天的对般若的一个解释啊，一个认识，天众，对吧？然后呢，佛说，如果有人来问，他说虚空谁做谁能坏呢？那你说怎么问？佛用比喻来说，谁造的虚空？谁制造了虚空？谁毁灭能毁灭虚空，对吧？当然，这个虚空是个比喻了，对吧？然后呢，天众说没有谁，这虚空呢无体无为无相，怎么能说有成有坏呢？对吧？谁也动不了它。佛说对的，用这种反问来比喻来解释这样一个般若之相。他说，你们天人应该知道。佛说天人呢，你们应该知道。他说我说的这个法相呢是这样，就像空一样，不可安立，不可破坏。不可安立什么意思啊？如果说你安立地的话，它就是非安立地，它两个就必然存在一个非安立地了。就不可安立，就是说你不能把它固定，比如说不能把它固定成一种理论、一种见地。你说般若，般若就是空嘛，就是实相嘛，这个话讲得很好。但是如果你执着的话，你就安立，你就安立了。人家说非空是不是般若？非实相是不是般若？虚幻象是不是般若？那你怎么去回答，对吧？所以说不能安立的意思，就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你的心里边，比如你学习这个东西，你不能够把它变成一种理论，变成一种信念或者一种信仰。只有这样，当然这个是从高层次来讲，从普及的再往方便的角度来，那你必须说，哎呦，般若就是不共法，般若就是好，般若学对他有好处，对吧？但是呢，这是你一个方便法门。但是真正通达般若的人，他般若本身他是不能安立的，就是你不能够立一切法，不能够立一个法，不能够立一个法。也就是说，所谓的安立就是你不能起念，在修行中你起了念的话，你就有问题了；然后你起了无念的话，也是个念，对吧？所以这里边就是要心要契合于不可，所以说心无所住，对吧？非安立，然后呢，不可破坏，有佛无佛，法尔常住。这句话非常常见，在这个楞伽经里面也讲，就是说有佛无佛，性相常住。就是说一切法华经讲，一切智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世间叫世法住法位的世间相常住， 也就是说，世间相法住法位本身就是常住法。但这个很难理解。你说这个每天不是有一个日月往来，有个生死变迁，有个四季变化，我们有烦恼和这个轮回嘛？这个为什么是常住法呢？哎，他就要从原教上去理解这个东西，对吧？不光是理解，还要去感受到它，还要感受到它。所以说，他说有佛无佛，但这里呢讲的是关于般若，就是说有佛无佛，法尔常住。那么佛对这个相呢如实觉知，所以才叫如来，对吧？佛呢为什么叫如来，对吧？叫从真如中来觉悟真如，对吧？这样一个才从真如中来，从真如中来意味着什么？来而不来，去而不去，就没有来没有去，对吧？你如果你觉得真如是一间屋子，然后从真如里面冒了出来，飘来一个佛，空里面飘来一朵云，这是佛，那实际上也错了，它是没有来没有去。好，我们看下一段啊。然后呢，诸天继续在跟佛讲，他说佛觉得这个相呢确实难，就是说甚深难见难觉，对吧？甚深难见难觉，他这个佛的这样一个智慧境界了，确实很难体悟。他说如来现觉如是相，就佛呢他示现他对这种诸法实相的觉悟相，对吧？佛现这种如是相的，所以现在对，所以与一切法智无智碍，所以因为佛有这样一种智慧，所以对一切法他没有任何障碍，对吧？他可以流通他的心无所住，可以通达一切法的本源，所以说没有智碍。这样没有智碍上，他体验为一种辩才，对吧？一种辩才和一种慈悲的这样一种智慧。他说一切佛都是这样的，就是住如是相。住于真如，对吧？安住于真如相，然后呢，才能够分别开示。也就是说，你看他整天在说，整天在度人，在变现出各种相，但是呢，他本身没有懂，他的实内心安住于实相。就像《金刚经》，哎，《金刚经》里面佛也是很正常的，去早上起来，然后去行乞，回来这个，吃完饭洗钵，然后呢，脚洗一下，然后再打坐，对吧？哎。但是，然后呢？这个须菩提看他一看到说：“哟，这是善护念，善护主。”他说：“哎呀，善哉善哉。”说：“哟，这个，哎，这个里边就是，他就体现这种般若之光。他实际上，他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安住在甚深般若之中的，都安住在甚深般若之中。所以说呢，这里也是这样，对吧？这个也是这样，就正是因为安住这样的。”之中呢，他才能够去讲法，或者是安住于法身境，安住于清净的智境之中，然后呢，才随缘去讲法，对吧？才显示，然后呢，他有无碍的智慧，对吧？他说这些呢是，佛就是说正智慧啊，然后为度化众生的这样一种方便。好，佛告天众，他说是的，你们说的很对。他说一切法相呢，如来。如实觉为无相，哎，这句话很有意思的，就一切法相如来如实觉为无相，就所有的法，不管你变出什么相，天相、地相，对吧？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在佛看来呢，他通达这些都是无相，对吧？地狱相、恶鬼相、天堂相，对吧？包括佛相、菩萨相，那么在圆觉的佛这里呢？它也都是一相无相，就一道清净法，对吧？一道清净法，它如来如实觉为无相。为什么说如实觉为无相了？你说我也知道呀，我现在这句话我背过了，我说什么都，哎，这都是无相，我也知道了。但是你这个是文字禅，你不是如实觉为无相，对吧？你这样的话，如果你要非要强调，你说我知道了，不，无非就是无相嘛。这佛教就是这样，我现在什么都不理了，对吧？我这就无相，OK。那实际上你这就不叫如实觉，对吧？你这就是一种文字执着了，连这个文字的无相，连文字都没有通嘛，对吧？你就是死在这样文字里边了。所以禅宗经常讲，不要死在句下，对吧？不要随着语脉去转，不要随着别人的语言绕来绕去啊，或者不要死在句下，对吧？就是你把所有的东西呢都变成一种教条， 变成这种框架，对吧？在这个框架里边来躲避了自己的所有的自尊心，对吧？你觉得我好像掌握这个东西，哎，我就有安全感，我掌握了佛法了。似乎哎，既然不是这样，我不是送上几百遍，然后哎，我突然得到一个体会，一种经验或者一种说法，哎，很好呀，我永远这就是我的一个坚强堡垒，对吧？实际上，你的坚强堡垒就是你的一个地狱，就是你的一个牢狱，刚好把你的思想禁锢在这个般若的文字像里边去了。就是说，醍醐变为毒药，对吧？醍醐变为毒药，就是这样。所以说呢，但是经典它本身会处处来破除这样一种执着，对吧？会破除一种执着。你如果否则的话，你可能就是相似般若，对，就学一些山寨的，对吧？或者不究竟的一些法。好，所以说呢，我们看一切法相如来如实觉为无相，对吧？如实觉为无相。所以说呢，佛得的无碍之事，没有人能够相，没有能人无与伦比的，对吧？没有什么能比拟的。好，然后呢，世尊告善现，那世尊告善现，他说，甚深般若是诸佛母，就是说诸佛之母，对吧？这个反复强调，就是说它的作用呢，能示世间诸法实相，是故诸佛依法而住。诸佛安住在什么地方呢？安住在法里边，对吧？诸佛不是安住在禅定境界里边，不是安住在一念不生里面，也不是安住在什么神通或者安住在某种气脉里边，对吧？诸佛他的安住什么呢？所有的佛觉悟者，他们安住在诸法实相里，对吧？所以说他是依法而住，依法而住。就是法界为他的家，一真法界是他的家，对吧？众生实相是他的真正的安住安居之处。也就是说，法界一道清净的法界是真正的诸佛和圆教菩萨的清净伽蓝。伽蓝就是寺庙庙宇的是阿兰若，对吧？也就是说，其实上对诸佛来讲，到任何地方都像在清净的庙宇里边一样的，对吧？它非常安全，非常安隐，它非常清净。那所以这个我们要看，就这个在圆觉经里面也讲这个清净伽蓝，对吧？清净伽蓝，法界圆觉，所以依法而住，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对吧？然后摄受护持所依住法，对吧？也就是佛呢以法为珍贵，对吧？为佛母是吧？所以这个法呢是什么法呢？就是般若法，对吧？佛安住于般若，对吧？然后能生诸佛为作依智。就既能出生诸佛，也能成为诸佛的皈依处，真正的皈依处，对吧？真正的皈依处，然后呢，也能够示世间诸法实相。所以说呢，后面讲是知恩报恩者，对吧？就佛呢能知恩报恩，实际上就是说，就是说佛不断的留步和维护般若法。我们到下一页554页的上面啊，就是。能够安住和维护流传这样一种般若法呢，那就是报佛母之恩，对吧？报佛母之恩。所以说呢，他说如来是成此道，对吧？然后呢，不断的就是欢喜摄受护持这个道，暂无废歇。也就是说，佛一直安住相续来护持这个般若之道，这就是报佛恩，对吧？我们看下一段，佛继续讲，他说所有的佛呢都是依般若波罗蜜多，然后呢觉一切法无实作用，然后觉悟到一切法呢其实没有什么作用，也就是说一切法实际上都是很清灵、很平淡，对吧？或者很空寂的这些法。他说，因为能作者无所有，就是没有能和所，对吧？能作者无所有的，觉一切法无所成办，因为行智不可得，对吧？诸法的行智不可得。然后呢，觉一切法皆无作用，无所成办，对吧？于一切时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摄受护持，曾无间断，所以这叫真实的知恩报恩，对吧？知恩报恩。也就是说，诸佛也住在深深的般若现观之中，对吧？用般若来观一切法。他所以说后面再继续说，所有的法，所有的佛呢，都是依于一切法无作无成无生智转，对吧？以这种根本智慧呢，来观待一切法，而能如实世间之相，对吧？好，上下继续问，他说，既然讲这个佛一直讲这个法的无生无起、无知无见。如何可说甚深般若波罗能生如来亦能如是？既然你说这些法都是无生无起、无知无见，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 有人听到这个就会堕于另外一种状态，这种觉得那就什么都没有，或者说什么都不动，对吧？他会这样一种。那么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能生正觉呢？还能如是世间呢？哎，佛给他说，对，就是这样，对，就是这样。我说，你看，就是一切法呢，无生无起，无止无间。但是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这样，无所依止，无所系数，对吧？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呢，他就是他的本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不见，就是不会现起五蕴之相的，不见色、受、想、行、识这些。然后，什么叫不见受、想、行、识呢？就可以视他的实相。就是说，不起这种相，才能显示它的诸法相，这是诸法实相；不起五蕴的分别相，才能显示五蕴的根本相，对吧？所以说不见，那同样的受想行识也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说这才叫能视诸法实相，这才叫能视诸法实相。然后呢，那世间就是在佛的整个如实之见中呢，就是说它可以显示世间的空、离、净、寂灭。为什么说它能显示世间实相？也就是说，佛的智慧会通达，或者会现观，或者说能传递给众生这样一种正确的知见。就是说，在佛慧之中，世间相是什么样子呢？对吧？世间相呢，它是空、离、净、寂，它是清净的，离生灭的，它是空的，它是寂静的。所以说，这就是佛的一种知见，对吧？佛的知见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东西，它不是这个东西。佛的知见就是你看到的不清净的或清净的，其实都是一个东西的，都是一个东西。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本身是一个东西，没有变化啊，很清净，而且离一切的相，对吧？又是一种清净寂灭的，这就是佛之知见。所以它是世间之相，是世间的本源和实相，对吧？是一切世间法的本真本源的，那个本质，对吧？就是诸法实相。好，那么善现继续问佛，他说这个，继续说，他说为不可思议故，为大事故，不可称量事，无数无等事故，所以出现于世。佛说是的，他说，所有的佛呢，都是为了度化所有的众生，无时暂舍，就是没有一刻就是放弃众生的，所以一切佛呢都在以智慧度化众生，所以说呢，甚深般若呢，也是为了成就这件事情来度化众生，才会出现于世。我们看这边啊，就是585页往后面这一段走。那佛继续讲啊，他说善现，他说为什么说甚深般若不可思议呢？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出现于世呢？他说因为所有的佛，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都不可思议，对吧？因为佛的智慧不可思议，世间相也是不可思议啊。但是因为这样才出现于世。善现继续问佛，对吧？他说，就是仅仅是佛有这样一种东西吗？就仅仅是成就的圆满的佛有这种如来性啊，有这种圆满性啊，无等等性啊，还是一切的法？那么，比如说色、受、想、行、识，其他的有吗？那肯定佛讲，他说不光是佛如此的，非但如来应等正觉，不光是佛有佛性，对吧？如来性、自然性、一切之性、不思议性、不可称量、无数无等等性，其实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法。那我们看色、受、想、行、识呢，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有情，对吧？就有情众生。名色，对吧？有情有身体有精神连在一起这种现象的众生，其实色受想行识包含了什么啊？我们人类有色受想行识，动物也有色受想行识，对吧？鬼也有色受想行识，所以他不讲哪一道，凡是有情之类皆有佛性，对吧？然后还有呢，另外叫一切法乃至一切法，那么一切法就包含了气世间、三河大地，对吧？天人的宫殿随身。地狱的这样一个铁蛇铁狗，对吧？地狱的那个火车、火城，对吧？那些东西，那是一切法，所以众生的依报和正报，它都是如此，对吧？都是由什么呢？也是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对吧？无数量、无等等，所以说中国古人呢讲的这个湛然，京西湛然，唐代的这样一个天台宗的大师，他讲的中兴天台宗的，他说。 无情有佛性。那么在禅宗里边有一个，就是说有名言说，讲的，你要悟禅宗的话，你检验一下你的智慧，你真正是不是知道真正的无情有佛性？比如说三川草木，对吧？一粒微尘，他们是不是有佛性，对吧？那这个就是你要真正的去领会的东西啊。所以说禅宗祖师里边，像这个曹洞宗的这个洞山吧，洞山良价见到云岩坛胜，对吧？那他也参这样一个无情有佛性嘛。后来就讲到说，后来好像问到一个祖师讲的，他说在净土世界里边，就是说这个风啊、树啊都在演说法嘛，对吧？然后哎，他这个时候突然对这个无情有佛性，才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会，对吧？才有了一个体会。哎，所以这个无情有佛性也是一个无情有佛性。如果在禅宗的限量智慧中，它是一种限量，也就是说你当下能感受到这些东西，对吧？那你说，桌子椅子对吧？还有外面的，河流啊，比如说风啊，在说什么法了，对不对？树在讲什么法了，对吧？那这就是我们需要参的东西的，所以说呢，他说一切法都是不可思议，对吧？一切法真实性中，心即心所皆不可得。其实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透彻，就是所以般若经里面有很多非常圆融、非常究竟的一些说法，就是说，但每个都很究竟，原则上讲每个都很究竟，就是他说一切法的真实性中，就是说一切法的实相中，在圆满，也就是说在换句话就在圆教的境界中，在佛知之见中，对吧？诸法实相的智慧境界之中。心和心所皆不可得，也就是说，在那种一个人当一个人真正的圆满的体悟到佛法的究竟圆融的境界的时候呢，那他是没有能所的，就是心和心所皆不可得。哎，禅宗里面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说，我们经常会碰到有的人会说，哎呀，我哪一年几月几号，我哗一下子怎么样的，他会把这个作为他精神成长的一个里程碑。好像哪一年他就开悟了，怎么样的？如果一直念念不忘把这个来宣传的话，他其实还停留在那种，有的人你会发现他会停留在那种境界中，他停留在那种境界，然后他用这种境界去衡量一切人、一切法、一切经典，对吧？然后给人去传播他自己那种某种感受和觉受，但或者某种境界。实际上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他心还是有所得嘛，对吧？他心还在那种境界中，所以他在那就不能生长了。有的人到这个地方，他不能够继续的真正的突破和达到一种真正的一种自由流通和空灵的这样一种，他就达不到了，他卡在那个地方了，他停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很多人凡情和圣解，对吧？这圣解也是很难的。就禅宗里面也经常讲，就是说，就是你的圣解，你说你的某种见地啊，某种东西啊，你哪怕说的你感受的很好，但是呢，这个东西往往可能成为你的一种非常大的一个障碍。然后别人会羡慕，哟，好厉害！有人就说："哎，是不是经常梦见佛菩萨，能跟佛菩萨能到天上去对话？"就是修行好。别人还觉得，有的人会觉得自己很自卑，人家怎么有这么好的境界，我怎么没有境界？菩萨怎么跟他说话就不跟我说话？有人就会经常会有这样一种，一种想法。其实这个修行呢，他不这样，这样想法是个很害人的，就是说。有境界的人，其实上呢，大多还是有问题的。大多人是有问题的，除非他自己不执着，慢慢从这境界走出来，否则的话，这些境界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就你如果做凡圣之解的话，就会成为就着魔嘛，就会着魔，也往往不知道你就不知道怎么样，魔就会利用了你这种我慢心哦，或者利用你的这样一种嗔心啊。就把你变成一个为魔所使，对吧？或者给你来点明文利养哦，然后很多就迷惑在里边了，对吧？很多就迷惑在这个，名声利益啊、财色啊等等这个里边去了，然后变得非常狭隘。所以说，一个人到一定程度，他总会觉得，如果一个人有我，而且就变成个大我，变成个神圣我，变成个开悟的我，变成个居高临下的我，变成个操纵别人的我，对吧？那这样的人其实就基本上他的修行就停了，他就完蛋了，他也走不远了，对吧？走不远了。如果他再去， 再去控制徒众，对吧？然后形成一个体系啊，形成一个商业的或者宗教的准宗教的这样一个体系的话，那么这样的他肯定就走不远了，就离他的这样一个，离他的这样一个结束也差不多了。因为，曾经有很多人，如果你去研究的话，就是说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有的他，比如说有些人以前很有名，写了很多书。然后呢，台湾的啊，有的人他们搞成商业机构，然后呢，几个人互相称为觉者和圣人，但是他没有说成圣正果，他会说谁谁谁是觉者，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这几个人都互相认为对外宣传啊，就为了用他互相都认为对外就对他们的徒众和弟子和客户吧，对他们来讲已经不是。就成了客户了，因为他有商业的一种托底的运作几十年，然后帮人答疑解惑，然后呢，就是说彼此他们几个人联手呢，都成为觉者，那么就给人的印象就是说，哎，我们这几个人实际上都是互相认可、互相认可、互相印证的这个开悟者，然后他们就去以这个体系啊，通过网络去度化别人，去解答问题，然后呢，去开各种课去，收钱赚钱，这样的有的确实赚了很多钱。但是后来就销声匿迹了，有的确实赚了很多钱，还有的一些就像一些，比如说他搞一个什么东西，自己过个生日，叫人家都要给他交钱，有的这个过生日会收到1000万啊，有的弄一些佛像，然后他们给念念咒，然后一个佛像就8万块，等等啊，这一类的啊，这种情况也很多，就是，所以说你要去学般若一教一经一教的话，就不会。出偏，而且，为什么就说为证言证是最麻烦的事？为证言证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大妄语，因为什么？你就以人代替了法。比如说，你说某个人或者你自己，你觉悟了，然后别人都会好，别人都来找你，别人都来找你呢，然后实际上就掩盖了，就是你站在了，你挡住了别人通向经典的道路，通向自信智慧的道路，别人对你有个投射，有个期望，同时呢，然后你讲的话就代替了佛法。代替了佛经，所以这样为证言证呢，实际上是最大的一个魔障，对吧？最大的魔障，当然有人从这里边，比如他得到好处了，他得到这种比如名闻利养，或者是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么他必然到一定时候，他自然会毁灭，对吧？他毁掉自己，毁掉别人，这样一种，这是最大的一个罪障吧，应该。好，那我们看，这里讲的，所以说，他说一切法呢，佛呢，一切法的真实性中，心即心所，皆不可得，对吧？他是真正的这个，他并没有什么所见之法。如果你描绘某种境界，就像有人描绘，他说，哎呦，我哪一年破了初关了？初关是什么样子？我哪一年破了重关了？重关什么样子？我哪一年又破了牢关了？牢关是什么样子？然后说色身是怎么样？哎，哪一个到几禅是，出关，哪一个是达到什么气住脉听，或者怎么用这种功夫论来判断和来去套，对吧？去套那些东西，那这些实际上是非常违背的，就是远离了真正的般若的精神的，远离了真正的般若的精神的，因为从佛法来讲的话，即使佛也是一种。遍计所值，对吧？你如果你产生这样一种相的话，也是一种遍计所值相，无非是你的一种投射而已了。所以这里呢，我们一定要去，而且只有你把这些通通破了，你才真正的有自由，对吧？你才真正的知道什么是那种通透的、活泼的，对吧？限量的、光明清净的，但是又非常无碍的那种般若。只有这样的话，你才真正得到法界自由。在法界这，否则你就是困在这里，困在那里，对吧？困在那里，困在这，困在那。所以说，心即心所，皆不可得。如果说他有个有所正量，有所境界，然后用这个境界来判断自己，判断别人，他就有心所了，对吧？他实际上他先造作了一个相，对吧？他先造作一个相，但他不是真如相嘛，对吧？那有人这还是有境界的人，有禅定功夫的人会这样去想。另外一种人，他就纯粹是读了几本书，他总结了一个东西。有人会读书或者听经，读和听会越来越枯竭，因为他最后他很善于总结，就像写论文的，总结后来他就总结出来了，就这样， 然后他就无非就这样，就很枯竭。那实际上这个，因为为什么他没有反观自心和自性，他没有把这个东西变成就是指向，就是指向自己的迷雾的这样一种智慧之语，而是把他企图去得出一个结论，对吧？得出个一二三，理出个框架来，对吧？那这样的话就会很成问题，很成问题。有很多人就停留在自己所构造的框架之中，就停留在自己所构造的框架之中，认为佛法不过如此。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件事。看这个网络好像不行啊，我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呢？网络好的了啊。哦哦，可以的。我看这个网络很差，所以这里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没有能没有所啊，没有能没有所。好，那我们这个，我把这个先停一下，停一下。我就说，把这个，甚深相品，我们先稍微，我把它告一段了，然后等一下再开始第二段。